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3号，礼拜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英国曼城中共大使馆人员殴打香港民主人士事件，引发外界愤慨。2号，媒体指出，当日参与施暴嘅中国外交人员高连甲，曾经喺2年前大闹斐济台湾双十国庆酒会，殴打台方官员。下面嚟睇报道。
根据 ABC 媒体嘅报道比对，外界发现高连甲参与咗2次打人事件。喺2020年，两名中共官员曾经喺斐济首都苏瓦嘅太平洋大酒店 Grand Pacific Hotel 外袭击台湾代表，高连甲系其中之一。当时佢喺中共驻苏瓦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喺未获得邀请嘅情况下，同另外一名官员出现喺酒店外，试图拍摄参加台湾酒会嘅宾客。台湾外交部指出，官员到场外规劝两人嘅行为，却被佢暴力对待。一名官员因出现脑震荡被送往医院。时评人薛尼乃巴喺佢嘅节目中指出，高连甲是个打人的惯犯，在国内他还是个历史研究所的学者，现在北京当局就在提倡斗争精神，按照这样的路线，这类打人的战狼从南半球斗争到北半球，看起来未来还能够升官的前途不可限量。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研究员史林 Graham Smith 认为，同一位领事在相隔2年的暴力外交事件中都有份，令人震惊。北京的海外代表显然有使用暴力的倾向，好像高连甲这样的外交官已得到领导人的明确指示，特别是涉及香港、台湾的问题上，可以激进行事。时评人何旭认为，按照常理来讲，如果是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卷入这样的丑闻，这样结果一定是当事人辞职道歉，职业生涯被毁。但是在中共外交的领域，这样的野蛮行径却成为资本。或者这个就是为什么高连甲能够从第三世界国家转到英国领馆任职，靠的就是斐济那次的资历。好像这样的事情多了，外国就会更加清楚中共和民主社会完全抵触的特性，从而导致更多的脱欧。
2号早上，香港金融管理局举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在台风中召开，约1%重量级金融机构巨擎以不同原因缺席。下面来看报道。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表示，对这个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自从通过国家安全法之后，现在的香港已经变成中共可以直接管辖影响的地区。他说，因为中共的手已经伸了入来，所以香港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东方之珠，不是那个香港很引以为傲的自强自由法治的地区了。香港过去靠着英国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法制的金融中心，那个地位会逐渐丧失，可能未来只会继续往下掉，不会改善。所以他们做的这些活动会议效果可能不会很好，因为毕竟这个是北京政府讲了才算数的事。综合媒体报道，缺席的业界高层分别是原就可持续金融演讲的花旗银行总裁 Jane Fraser， 就驾驭市场的不确定性演讲的黑石 Blackstone 总裁 Jonathan Gray， 原定3号任动荡释放如何管理资产专题讨论的嘉宾资本集团 Capital Group 的主席兼行政总裁 Timothy Amor 因身体不适不出席，白克莱的行政总裁 C.S. Venkatakrishna臨時因工作安排取消亞洲行程。此外，原任專題討論嘉賓的東方匯理 Amundi 行政總裁 Valerie Bowson 及資本集團 Capital Group 主席兼行政總裁 Timothy Amor 1號公布將缺席。 原任可持续金融专题讨论嘉宾的 Valerie Bowson 因紧急家事取消亚洲行程。时评人桑普律师认为，金融巨头缺席最大的主因是美国国会议员发声指，如果出席峰会，等同默认香港还是金融中心，认许李家超合法，忽视他已经被美国制裁。他强调，而且港府推行国安法，动态清零政策，外资已经撤离，资金在香港已经不安全，人亦都不安全了。他向本台分析，这些唯利是图的华尔街集团摆出一个架势，派个副手去或财务长去，目的是要套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希望形象上不要过度得罪中共，但同时亦和美国维持一个比较配合的关系。上个星期，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联席主席众议员麦戈文 Jim McGovern 和参议员麦克利 Jeff Merkley 发声明警告，若扩大对威权政府的投资，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加速破坏香港自治和居民自由，美国国会必将关注，敦促有关金融机构重新考虑出席峰会的决定。余伟雄指出，中国好似马云等好多成功的企业家都被北京当局割韭菜，其实外资企业的风险是很大的。他强调，我是会特别谨慎小心，因为中国的经济各方面早期的优势、高成长的情况已经不在，习近平第三任二十大之后，未来中国的前景非常有问题，所以都是同中国同香港保持啲距离，可能是最明智的决定。
武汉市的江岸区10月31号通告，将从11月1号起静默管理5日，大批居民纷纷抢在深夜驾车逃离，还有大批民众深夜挤爆超市抢购食物。下面来看报道。
所谓的静默管理，就是指区内的人口禁止出户，消息一出引发当地居民恐慌。网传影片显示，深夜的道路上挤满密密麻麻的车辆，绵延不断，由于车辆太多，车龙堵塞至寸步难移的局面，还有大批民众深夜涌入超市、商场抢购物资，超市内人山人海。二号武汉市桥口区市民周先生同本台讲，我们这边现在是隔离一些感染的人，这个范围之内已经封了，不能够出行。武汉市黄陂区市民叶女士感叹，今年最难过，她已经两个月没到市内走动了，怕住被搞个时空伴随被拉去隔离，每日就是上班屋企两点一线过日子。她说，我们这个区的小朋友从暑假到现在一直都是困在屋企里面，冇开过学，冇去过学校，所以好多家长辞职啦。我哋屋企都有两个人辞咗职，读幼儿园嘅仲好一啲，如果唔系幼儿园嘅，就要有人带住去上网学啦。今年我哋呢个地方从8月26号一直到而家都系冇公共汽车，冇地铁。最奇特嘅就系、是、小朋友们虽然唔能够到学校上学，亦都要日日做核酸上报俾老师。河南商丘虞城高级中学一女生被关喺学校宿舍里面，佢向妈妈哭诉求助，佢发烧40度啦，但冇人理会，宿舍门系被锁住噶。佢妈妈致电学校领导请求帮助，遭到拒绝。一号兰州因疫情封控，导致一名3岁嘅小朋友延误医治死亡，冲上咗热搜。家长和小区的居民要讨个说法，遭到大批警察和特警镇压。地方当局要挟家长必须承认小朋友是煤气中毒致死的，否则不予以安葬。为封锁消息，目前当局切断了该地区的网络。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中国各地官员都在搞不尊重科学的政治防疫。他说，我觉得这种极端的防疫真的应该停止，我劝这些高官真的要关心中国人民的健康， 如果你仲系有啲良知，有啲正常人嘅思维嘅话，你应该关心中国人，而唔系折腾中国人。
二号，中国网络突然热传桂东铁路宣布唔再查验核酸证明嘅公告，消息一度引发各界关于清零政策放松嘅猜测，仲推升咗香港股市。不過這份公告在不久之後就被刪除。當日大陸媒體又報導了關於多地核酸檢測收費的消息，引發輿論關注。下面來看報導。
據第一財經的消息，在11月份某些地區乘坐高鐵、飛機不需要檢查48小時核酸證明。在廣西桂東、桂北鐵路線路甚至有公告表示，除了進京之外的乘客不需要檢查核酸，但是這份報告目前已經被撤回。消息登上大陸社交媒體熱搜，據悉廣東湛江旅遊局、安徽合肥新橋機場亦發布了類似的聲明，不過這些部門亦表示某些目的地的機場仍然需要核酸檢查，這個意味著乘客需要有所準備。對此，很多網友表示不相信，擔心如果不準備核酸證明，在出行的某個環節中就會被攔截轉運到自費隔離點。二號，受到放鬆清零猜測和美聯儲寬鬆預期的影響，港股恒生指數收復15000點，先前恒生指數在1號已經跌至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華爾街日報引用分析師言論說，在中共政府繼續實施清零政策、經濟前景暗淡的情況下，港股長期持續反彈的可能性不大。同一日，第一財經報導說，在最近時期，有地區對常態化核酸檢測的收費政策進行了調查，要求除特定人群外，其他居民自費進行核酸檢測。對此，民眾憤慨地說，這個就是明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個收出門稅的國家。網友指出，假設一家五口，三日全家人做一次核酸，按規定每次收費3.5元，這樣一個月就要開銷175元。再看看四川農村低保戶的保障金，就知道這個費用會成為嚴重的負擔。資深媒體人黃金秋對大紀元說，七核酸、打疫苗、封城催生產業鏈，中共權貴互相勾結，借住手中的權力，通過全民做核酸等手段發國難財，最後搞到國窮民更窮，最後甚至可能有意製造假疫情牟利，令成百上千的人逼在一起做核酸。時評人藍術認為，中共的清零政策主要是圍繞著權力的延伸和平穩交接而進行的。二十大前後，官方已經開始將所謂的精准清零，不搞一刀切，不搞過度封控，實際上已經是為清零政策的退場做準備。但是呢，中共整個權力交接到明年兩會之前都不會結束，所謂放鬆和封控之間的拉鋸還會不斷地持續。
近日，环球时报新媒体部副主任、被称为胡锡进徒弟的高磊，突然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评论认为，现在的雕盘不好雕了，他日后的仕途可能不掂了。下面来看报道。
高磊在环球时报的官方账号是紧直哥，他最近用他的小号发了微博说，我为我不当的言行道歉，在我多次希望在一刀切和关评论的事情讲道理的贴文被各种屏蔽、被各种违法后，一次次更换不知道是哪个敏感词的常识失败后，我用一种无奈的方式表达了对一刀切和关评论等问题的不满。他讲的一刀切是指所有要回北京的人，只要在北京以外的都不能够回北京。而他评论一刀切和关评论的微博遭到小粉红们的辱骂，然后高磊发微博说，这个对他进行骚扰攻击的人曾在纪念毛岸英100周年时呼吁毛烈士回家。高磊说，烈士亦一定不会支持一刀切和关评论的做法。高磊微博是这样写的， 於是我在他帳號下留言讥諷他，如果無烈士彈槍了怎麼辦？所謂彈槍是指大陸手機健康碼 App 自動彈出的窗口顯示健康碼顏色，隨後高雷發出兩秒後就刪除了，但是被人看到了，在他的下面引來粉紅門的辱罵，說高雷侮辱烈士，目前評論已都被刪除。 YouTuber 悉尼奶爸說，你在微博上各種的宿舍，你都不知道到底哪些宿舍能夠通過，這個本身就是很反常的，你本來想理性一下，不能夠一刀切，不能夠關評論，結果被這一班粉紅追著來鬧是美狗，你但凡指責中共這個政策不對，那你就是美狗了，你就是漢奸，你就是境外敵對勢力，這些是你經常做的事，現在別人對你一樣了。早前胡錫進曾在毛澤東誕辰說過，雖然毛在晚年犯過錯誤這一類話，結果被毛粉們鬧明褒暗貶。奶爸認為高雷亦應該有同樣的看法，否則不會說毛岸英彈槍的事。而他秒刪那條微博是因為中共英烈法規定不能夠侮辱烈士的，他因為氣憤才將自己心裡話講了出來，回过头来再道歉等于是理亏，一败再败。而一号传出消息，郑州卫健委似乎要将动态清零的态势转过来，接住高雷在他的微博引用复旦大学专家的话讲，后遗症好少会出现，基本可以完全康复。而更早时他就发微博讨论过这件事。奶爸认为高雷不知道老虎的运法，知道要在什麼時候丟什麼盤，只有那些粉紅們仍然在這裡堅持動態清零。不過高雷以後可能很難再混下去了，當初胡錫進的時候是西方對中國幾乎沒有任何防範心，中共經濟上升，胡有很多丟盤的空間，現在丟盤難度高了，胡亦退休了，高雷這一種丟盤不會有任何的作用了。
好了，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